他从小就喜欢体育，经常在学校获得百米冠军，后来进入体校参加了正规训练，并于1981年考入沈阳体育学院。198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开启了长达十多年的教书生涯。1998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90年参加了北京亚洲运动会裁判工作，成为那届赛事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也成为了北京奥运会裁判储备人才。1992年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谓是前途一片看好。挑战自己的人生是他与生俱来的个性。1995年暑期，他为了寻求新的工作机会，飞赴深圳入职电视台早间栏目组担任记者。1997年他又成为辽宁有线电视台兼职体育节目主持人，制作主持了辽宁冠军路以及中国冰雪运动等专题节目，受到广大体育迷的喜爱。1998年他放弃了大学副教授及省台节目主持人这些令很多人都羡慕的工作，毅然移民美国。他打过餐馆，做过帮厨，学过理发，并拿到了执照，也当过电话公司销售经理，更做过黑人区挨门挨户推销 cable 电视的危险工作。2000年，他曾在一年内同时打过两份全职、一份兼职的工作。也是那一年，因为过度疲劳和长期睡眠不足，他突然出现视力下降、语言障碍等问题。为了克服语言障碍，他甚至从基本的数数开始练习。2005年，他进入了1300电台，至今转播了 NBA 篮球，报道了北京、伦敦、里约、东京、巴黎奥运会，以及德国、南非、巴西、俄罗斯、卡塔尔世界杯等大型赛事，为洛杉矶的体育爱好者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精神盛宴。原本打算今年退休的他，却因为史无前例的一场大火而改变了人生轨迹。他的人生格言是：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本台节目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有请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和我们一起追梦。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午安，欢迎来到今天星期一的五味杂谈。而且今天礼拜一呢，是我们五味杂谈的特别节目《追梦人》。大家刚才听到我们今天的导语啊，我相信100个人呢，有120个人猜出来今天我们追梦的主持人是谁。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的伟明哥。欢迎伟明哥。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江伟明。提醒好哈，是从一个主持人马上变成了一个被受访者。
对，
我开始的时候啊，心情是非常的激动，而且有点小小的紧张啊。
是，没有，伟明哥，我听到这个您之前做的这个导语嘛，我们这个导语发到我们听友群里面，真的是这一出来大家知道说，哦，这个说的是今天追梦人就是我们伟明。因为这个有点这个标志性太明显，比如体育啊，对不对？然后这个做过裁判呐、啊，然后又到这个做过很多工作呀，最后在1300成为一个 top sales 啊。哇，伟明哥真的今天要跟我们好好讲一讲您这个叫追梦人背后的那些故事。
嗯，
真的很想听。
没错，
先说一下您这个早年的经历，怎么这个喜欢上体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觉得啊，喜欢体育呢，大部分男孩子在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时候，60、70年代的孩子嘛，
哎，
没有别的玩儿，大家都是在大杂院，可能有很多的游戏，
是，
对不对？又不花钱，比方说凑在一起玩那个。拿那个什么弹玻璃球
啊，对，
有没有那种是吧？
有，
扇啪叽，然后斗蛐蛐，
哎，
还有一个是体育运动，比方说在我忘掉是什么了哈，就是几个男孩子凑在一起分成两伙，
哦，
大家追逐，互相追逐，
互相
那种类似。我还记得前面啊有那么一段科啊，大家像顺口溜一样啊，什么干草垛、炒大葱。你的朋友让我挑，你挑谁？我挑刘吉祥。哎，你就过去了，大家再重复这句话之类的哈。分行火了之后，开始玩这追逐游戏，我就很奇怪哈。
哎，
我觉得这是天生
哦，
只要是我到哪一个组哪一个队就一定会赢，
就能赢。
哎，我就觉得，哎，我跑这么快啊，那时候还是没上学的时候
哦，
等一上学的时候呢，大家也同样玩类似这样的游戏，
对对对，
结果我就被其他的小同学检举，
是
说姜伟民行啊，他能跑得快。
哎，
我记得我当时呢就被老师给报名60米比赛。
嗯，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有什么整个起跑动作都不会，发令枪一响呢，
就
跑了，就
是跑，
就到前面。然后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当时第一个奖品呢，到上前台领奖的哈，是一个图书《雷锋的故事》。
哦，
想一想，看的那个时代背景，我们是出生在哪一个年代？
是，
哎，而且再好一点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雷锋的故事》了。
嗯，
发个笔记本儿，
哦，也不错，
铅笔。哎，我就觉得相当相当受激励，然后就越发爱体育。
嗯，
结果呢，哎，慢慢慢慢的，就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很想尝试，比方孩子们在一起踢足球啊，
对对对，
尽管踢的不特别好，
是，
但是因为我速度在那儿，很多人也喜欢让我加入。
所以伟明哥专业还是在等于，因为田径是两个项目，一个叫田赛，一个竞赛嘛。所以说，伟明哥专业还是在竞赛这个方面，对不对？
没错，
就是跑步，
主要是跑步，而且是，注重在短跑，
短跑
在200米以下。
哦，
通常有间项，比方说有100米，就是4×100米接力
啊。对，
这会有间项，
是
因为短跑运动员嘛，而且同时像短跑运动员啊，还要有一个什么间项呢？你应该也知道，跳远。
哦，
因为你跑得快，
跑得快，
跳远需要初速度嘛。
对，
只要你有一定的起跳力量和一定的角度，
是
你跳的应该也很远。所以说我跳远也兼项。那通常一次比赛运动会啊，拿一个跳远冠军呢，啊，拿一个百米啊，
嗯，
有的时候60米。到之后我到大学就读体院的时候，后来又兼一个项，跨栏。
哦，跨栏
也跨得不错。
哦，
所以说你看这有些项目呢，它是混合在一起的。但是我最头痛的是什么？
是
长距离，
啊，长跑。
我就长跑是一点耐力没有。
哎呦，但是伟明哥，那你比如说小学就开始从事这个体育运动嘛？那什么时候真正的进入体校开始学习呢？
进入体校其实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上了中学之后，就是初中。因为小学的时候呢，只是在学校比赛不错，然后参加，比方说区里啊、市里啊比赛，
是
拿过名次。之后呢，我真正上体校初一，
哦，
进入体校，
但是老师推荐的吗？还是
应该是比方说在一次市比赛，我拿一个全市冠军，
哦，是，
然后哎，体校就直接到我们学校来调人。
我要这个姜伟民，
对对对对对，
哦，
我就开始进入所谓的正规训练。所有的正规训练，说点实话，那个时候你也知道，所谓正规训练啊，就是别人可能还没体验过。
对，
但是我体验过了那种所谓的什么，那种酷暑严寒当中，然后进行训练，没有什么科学办法，
这真的是
就是吃苦，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没有错。
哦，
啊，什么杠铃啊，什么蛙走啊，跳跃之类的，那简直。但是那当时进体校是有一个好处，
是
因为我们那年代呢，大家都吃不太饱。
哦，
我进体校可以吃到肉啊，
哦，
随随便便能吃的相当不错的伙食。哎，这是我一直在体校一边训练，一边这边参加高考也好，学习也好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
是，当然也欢迎大家透过我们洛杉矶 AM1300 中文广播的 YouTube 频道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如果您对今天的追梦人伟明哥有任何问题的话，您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等于是 YouTube 频道里面，您就直接发问。我们现在 Allen 哥已经来了，他说这个大家午安，然后他直接问说了一个问题，我们 Allen 哥他说伟明啊，因为 Allen 哥是广东人，他说你的身材很 fit， 要教教我。因为我这从小你看我这玩的话就跟伟明哥不一样，我都是跟小女孩玩跳皮筋儿，所以说没有跑这个，就没有打下坚实的体育基础。但是伟明哥，你说的这个百米冠军是什么时候得到的呢？是在体校还是在已经
没有？我其实在小学的时候，
小学时候
先开始是60米冠军。
哦，
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哈，我现在还有个概念，60米我当时第一个冠军，那时候是小学一年级。
哎呦，
8岁吧，
7秒2
成绩。
哦，
这个7秒2什么概念呢？其实这个60米7秒2是很多女孩子，她可能在中学甚至大学就这个年龄段都难以完成的。
对呀，
我小时候7秒2跑得相当不错。
因为小时候你小时候个子矮，所以步幅就比较小嘛。
对，
所以你要达到这个速度的话，你频率就一定要很快。
没错，你想一想，博尔特2米，假设，
对，
那对他来说，对他而言，你们从视觉上可以看到，
是
100米是100米。 但对于如果身高当时只比方说我忘了哈，我当时在小学是多高，比方说1.4米吧，一米四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四缺掉四分之一的身材的这个博尔特。
博尔特。
那等于我的距离就不是100米了。没准我就125米，对我来说，
对
不对？你可以这样，就是从肉眼上，比例划分的话，那就等于说他对他而言是100米，对我可就不只是100米，那么小的一个孩童的年龄当中。
在这，我真的很佩服明哥，因为我也知道，我有一个表哥，他曾经是上过我们叫大东区的体校
，OK，
在沈阳嘛，我们都沈阳，但是他是当时学机械，后来去体校学一学呢。他现在问题是后来学生就是体校的基建没学下来，然后自己的本职的课业也都耽误了，但是看起来伟明哥是没有耽误这个课业，而且是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体育学院嘛，对不对？
没错。
那具体伟明哥这个还有什么故事呢？我们进小段工商服务回来继续聊一聊。哎，上了体校，然后呢最后又上了沈阳体育学院，如何能兼顾学习和运动，怎么回事？我们进行了工商服务，继续回来我们的追梦人。好的，感谢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和我们 YouTube 频道前面的这个好朋友，回来我们今天星期一的五味杂谈。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追梦人，而跟大家一起追梦的是我们的非常熟悉的好朋友，也是我们1300知名的主播，我们的伟明哥。啊，继续跟伟明哥要聊一下，因为看到我们 King K 哥，他就说，他说听预告说，如果没有去年那场火灾，今年伟明哥就要退休了。他说这么年轻就退休吗？干啥去呢？别着急 ，King K 哥，您就慢慢的来听。一会儿我们让伟明哥来讲一讲他的计划。然后这个我们的 Rose 他说，大家好，伟明的文字组织能力很强，声音也有磁性，非常的喜欢。谢谢我们的 Rose。那伟明哥，真的很厉害，就是说您一方面兼顾体育训练的同时，一方面课业没有落下，正式的进入了沈阳体育学院。这个是你的第一志愿吗？
应该讲是第二志愿。
对，我记得当年我们有一次讲过说，不是这个，
不是第一志愿啊，因为家里逼着我呢，就是绝对不让我去考体育院。
是，
所以说我是非常喜欢体育，以至于到什么程度，当时我刚才跟大家报告了，就是我在初中以至高中，你讲我之前啊是考的是所谓的尖子班，自己考上去的。
是，
考上尖子班意味着什么呢？其实真的资源有限，整个学校把最好的这个师资力量，
对，
所有的教学力量全部集中在尖子班。我是考上去的，结果呢，我没有把考大学甚至考更好的大学作为一个目标。我就想说，那我当时混，反正我喜欢体院嘛，
是
我喜欢体育嘛，还不知道当时体育学院也有学校。后来我就自己就被混，一边混混到直到最后混不下去了。班主任找我谈，班主任是数学老师，他说呀，伟明啊，你这样。你给我一个选择，我马上明年就高考了。他说啊，那是80年，
已经高二了那时候。
他说啊，要么你现在今天就辞去体校训练，
是
专心的在我这边读书。
哇，
要么你的位置要给别人。
哦，对。
我后来我一想，就很有道理。为什么呢？你说你不想考的话，很多人那个时候我们班啊。就已经在过道上开始加桌子
啊，
很多后来才知道什么这个领导
啊，对，
那个什么什么高干的子弟
啊，是
就插到我们尖子班来了，
对，
对不对？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是一票难得，
对。
那我想说，是啊，算了，我就跟家里人讲说，从此以后，哎，我们家听得很开心，
哎，
我说我专心学习，
是，
然后只要考一考大学，然后之后呢，等这个发榜之前，我们好像。没记错的话是提早报名，不是，对不起，我们叫 early decision
啊，
就是先报考，
先考，
对，先报考之后，
先报志愿，然后
先报志愿，对，然后之后呢，就是等发榜下来，
对，
你就看到通知书了。
哎，
我当时报的呢是，就是因为老师说，哎，你先报就按照我的成绩，他说你考一个军校绝对没问题，军校，我就报了一个军校。第二志愿，他说你啊，他老师告诉我的。
是，
他说其实还有体育院校啊，我说体育
还
有学校吗？我真的不知道
啊。
当时体校老师他们同学都没人跟我讲，
对，
好奇怪哈。后来呢，我就说那我行，我就报报吧。结果后来通知书果然来是体育学，
体育学。
哎，然后呢， 我呢就是是当然体育学院其实我们当时报考的时候，首先第一你要文化课过关，
当然
必须达到最基本的这个最低分数线。
是
我考的是理科、
哎、
因为当时我们其实在尖子班已经分过班，就是理科班就是愿意报考理科的留下、
嗯、留下，
我当时随便就选理科，因为我不太喜欢文科，
嗯哼，
结果文科班出去了，他说我们一直考的是理科，所以说刚好呢体育院校的考试是必须有理科的这个分数、
哦、也是在理科，
如果我在文科对不起不可以考，为什么呢？后来我才知道到体育学院、啊、就是的话呢、
嗯、
你先首先第一学习和理科有关的，
对，
比方说人体解剖学，
哦，
运动生理学，
是，
还有比方说是高等数学啊、
嗯、
之类的，还有生物力学，
哦，
你像都是真的都是这个
理科，
所以我哎，那叫什么？冥冥之中呢，就像有一把手，所以我有的时候非常怀疑说人呢啊，其实他的这种一生啊，他是经过精心设计，嗯、而且这个设计呢是来自于别人，而不是你自己。
哦、对，
所以说后来呢，1981年，我就如愿以偿的。嗯，还是比较不错的文化分，包括体育分，我们需要两个分数，
还是要考体育的，
当然要考体育嘛。
当时记得还考的是什么吗？
当时比方说引体向上，
哦，
什么百米，
是，
哎，我当时站在一点小的便宜当中，
哦，怎么样？
后来我也是，好像真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当时你说在体校的时候，我们会有体校。这个服装啊，
啊对，
所以我们当时也是不以为然，但是人家高考官考官的时候，
哦，一看
他一看，哦，他不知道你是谁，但他一看你穿着的是体校服装，
专业，
这是一定很专业，
是，
包括我们比方说在赛道上那种表现，
对 对，
然后足球冲刺啊等等，还有其他，那马上他就印象分，你也知道，像考体院也好，考这个音乐学院。还有什么艺术院校之类的，
对对对，
它有特别高的印象分。
对，
你光比方你考辽大、
嗯、
你考沈阳大学好像就没有特别的印象分，
就是纯分数了。
对、
嗯、
所以81年的如愿以偿考上了。
哎，太棒了。
所以考上之后呢，确实我也和其他人不一样，因为我到那个学校才发现说，哎呦，我真的我这个学科类哈一点也不愁、
嗯、那当然
基本上我的成绩都是以最高的成绩就是比较高的分数全年级，
除了伟明哥其他的那些考进体院的都是也不能说学渣，就是至少他们文化课成绩
差很多，
不如你那么高，
那差很多、
对啊对啊、
哎、所以说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力在文化课上，
嗯，
数科课就技术课程呢也基本上也没有太多费劲，很奇怪哦，
是
我技术课，你看我比方说啊，比方说我们按这个专业分班，我报的是田径班啊，
嗯，
田径的，那么我那班是一班啊，之后呢？其实我才发现啊，大部分的我们都是田径，别的专业都不可以进到我这个专业当中。
是是是，
在这个班当中，田径，我其实我算很矮个，我1.72米，很矮的个子。大部分的人都是你也知道，体院你也去过
对
不对？
去过，
哪有像我这个子？哎，我在我那个当中呢，很奇怪啊。你比方排球，老师就说：“哎，姜伟民扣球动作漂亮。”
哦。
哎，他说你的范儿很好，我就居然拿很多次这样的一个这个课程啊，
嗯，
拿我做一个教学示范，
哦，
让你出来，我给大家做一个背弓啊，跳起来背弓，
嗯，
之后呢手放松，然后之后全力打那个排球，
扣球，
用拳掌啪击球，
是
这个动作跳起来啪非常漂亮，
嗯，
我自己觉得还不错，
哎，
空中滞留还有，因为我是还搞跳远，
跳的还高，
哎，对对对，哎，还不错。顺便说一下，你看，因为喜欢体育嘛，
对，
本来田径是我的爱好。最后毕业考试的时候，毕业考试啊，
嗯，
我就参加就是学院的运动会啊，
嗯，
那其实不是我的项目，
哦，
但是其中有个跳高，你想一想，我能跳多高啊？
对，
1.86米，
哇，
还有4公分，我就跳2米。
哎呦，
我这小个我可以跳过2米，就是当然我没练过啊，
是是是，
但是我居然我很喜欢1.86米，我就跳过去了。
对，
1.86米，哇，那跳，你想一想，这可能没准放眼望去，全省甚至乃至全国人能跳过2米的，
对，
男生
多，
可能都不多，甚至专业人员。
对，
我是非专业，因为我专业是专业田径嘛，
是，
我居然呢，哎，所以说我觉得呢，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你喜欢某一个项目也好，
嗯，
某一个领域。只要喜欢，你会持之以恒，自己开发。所以有很多家长说：“哎，我们孩子如何？你不要去考体。”
对，
但是真没想到，如果一旦沉浸在某一个领域当中，
嗯，
可能这个领域就是第一你喜爱的，也可能将来为你啊所谓的成长也好，
对
日后的成功 带来无尽无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而且也不用逼迫嘛。现在很多你像家长，你知道逼着小孩子去学什么游泳啊，学什么那个，如果他真的喜爱的话，是不用逼的，对不对？
没错，当然了，就是等于说自己我自愿的，我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的话，包括考上体院接到录取通知书，
是
好多人还以为说，哎呦。这个姜伟民考的，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刚才不讲过尖子班嘛，
对，
最后第一批考大学的时候，我们包括我在内，一共我们全班是22名考上了。
是，
你知道都有哪些学校吗？
哪些学校？先别急，伟民哥，我们进有段工商服务回来说一下伟民哥当时这个尖子班的考学情况。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今天礼拜一的五味杂谈之特别节目《追梦人》，今天来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们1300的知名节目主持人，我们的伟民哥。伟民哥，那就继续讲一下，我们进到体校之后，哎，然后一直到哎
体育学院，对不对？进体育学院之后啊，觉得说哇一片特轻松啊，好，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特别对很多人是高不可及的这样一个目标，
嗯。
我将来以最优异的成绩留校。
哦，对，其实对留校其实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倒不是说留校会怎么样，但至少说在整个的这个群体当中啊，
哎，
那一定个人认为啊，我是应该是比较表现优秀的才能留校嘛。
当然，当然。
于是我的成绩开始说话了。
是，
数科成绩就是技术成绩，包括我的学业成绩，全部的排在整个全年级的前三名。
哎呦，
而且呢，还有一些很多的，比方说我是学生会的。干部
哦，是
再加上一些课外活动还之类的，
嗯，
结果加在一起，哎，学校把我重点留在学校了。
哦，哇，
学校留校之后，
留校
发现
那届留几个人呢？伟明哥，
我们当时一共留了5位，
哇，
啊，因为留了5位，
好几百人才留下5个，
对，好留校5位，留校5位我是其中之一，
是，
但是留校之后才发现说，哦，我还有更高的目标，为什么呢？哦，因为呢，我们留校的时候只是助教。
嗯嗯，对。
那么想提到讲师没问题，你要靠比方说5年呢，8年10年，
要靠时间来熬才行。
要么另一条路就是考硕士，
哦，
就是考上研究生。
是，
结果呢我如愿以偿就考上了。
在研究生也是体育院的研究生，
在我们体院就是自己的我们教研室的老师，
嗯，
啊，
是，
然后呢就是获得硕士学位之后，
嗯，
还要通个论文，哦，然后呢就是开始职称马上变成讲师。
哇，
那么这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呦，我是不是好像应该更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对啊，那时候已经跟着一个20出头嘛，对不对，伟明哥？已经是讲师，那已经很厉害了呀。
没错，那时候想说，我能不能尽早拿到副教授？哎，这时候就需要第一，可能有国家级的学术论文啊之类的，
嗯，
等等相应的这种评资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好了，1990年
机会来了，
好的机会。90年啊，大家知道什么是90年？回想一下，它的前一年。89年，
对，
正好是中国北京的6.4事件刚刚发生，
对，
对不对？结果全中国当时呢，在90年的时候啊，其实受到了国际制裁，
哦，
非常艰苦。结果居然呢，在90年胜利的召开，或者是成功的召开，
非常成功，
非常成功的一个，我们算是中国第一次召开的那样最大的大型的运动会。90年，我被荣幸的呢，作为一个年轻的裁判，懂一点英文的，或者是有硕士学位的这样的裁判员，
嗯，
被邀请到去参加。
那90年有一个硕士学位的话，已经算是非常高的这个学历了。
没错，特别是在我们院校，
对对，哎，对啊，
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啊，现在倒是已经早就改变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啊。
嗯，
我们当时体育院校呢，好像我们授予博士学位的学校没有，你看啊。你所了解的这些体育院校，
对，
沈阳体育院是东北，其实就是东北体院，
对，
就是以前的，
嗯，
但是他后来是这个建政以后他改成沈阳体育院，以前是东北体育院，
是
张学良，
哦，
他是首任的院这个
院长，哦，
然后呢接下来呢像北京体院不用谈了，
对，
然后还有什么成都体院，
是
这个，然后还有什么四川重庆等等好多，
对，
上海体院，这都是整个全国的7大体院之一。
嗯，
但是我们的学校呢，其实包括各个大学校没有博士学位。
哦，
那现所以说你要是问当时问辽大呀，上你北大什么，嗯，有没有博士，那太多了。
对，
体育院校
没
有博士，
是，
所以说当时的硕士就已经非常被看重了，
顶级的学历了。
哎，所以当时参加了90年的。亚洲运动会，
那参加亚运会有没有什么值得分享的故事？
可其实我从那儿开始啊，
嗯，
就开始，因为看到了很多来自于就是亚洲不同地区的 一些运动员，
对，
我就以裁判员的角度，同时呢又增加另外一个人生思考。
嗯，
哎，我说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一个不错的生活
哦
环境？哎，我那个时候才萌生，哎，要不要我自己
出国看看？
出国去看看，从那儿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但是呢，
嗯，
时机还不成熟。
对。
慢慢的慢慢的随着公司算是我们学校对我算是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整个的方向，
对，
比方说把我任命成这个教研室副主任，
哎，
你也知道管理教授副教授啊，那都是我自己
学
那个学当时的导
师什么那些，
对不对？然后要领导，但是看起来就是等于说学校还算是有这么一个所谓的干部梯队，
嗯，
去做一个培养
目标。
目标果然呢，我来美国之后的不久，其实我那个同学是填，
嗯，
那个我是填那个什么，我们都是八一的嘛。
对，
他连学生干部都不是，他最后是体院副院长啊。
哦，哇！
所以说，如果我不来，
你不来的话，
其实也有机会，
院长就是你了。
那，啊，那不能那么讲了。哎，但是至少说有机会。不过呢，我并没有把说长期在体院进行工作作为一个目标。我真的是哦，
是。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一次啊，我们一个不是我的导师，是另外一个，
嗯，
一个学科的，孙教授，他是郑教授啊。然后随便我俩碰个头，他说：“哎，最近看看你发表一些文章，
是
就是他问我，他说你是这个后生可畏啊，讲一番，对我一下评价。
哎，
我当时觉得，我说孙老师、孙教授还能关注学报也好，或者是院报也好，这些啊发表这些文章，而且真正能亲自跟我讲。
嗯，
后来他说一句话，哎呦。”让我的对未来产生了怀疑。他说什么呢？
哦，
他说：“你看啊，好好努力，嗯，像我。”他说：“像他啊，
哎，
我现在是郑教授，你看啊，他薪水他倒是也没讲。
是，
他说呢，你看啊，我三房一厅，
哦，
讲一番，
给房子。
我当时其实也三房一厅，
已经
不是对啊。我透过其他方面啊，对不对？小鸡儿不撒尿是各有一个的，
哎，
对不对？哎，我有三房一厅啊。
哦，
那我一想，他推个脚踏车，我在想，哎呦。”你说这一个人，这个教授，而且全国非常知名的体育教授，他居然呢三房一厅，我当时才三十出头，我就有三房一厅了。
对，
我将来还让他那么努力吗？推一个脚踏车，
对，
我连汽车都没有。
对，
所以因此就产生了一个，哎呦，我能不能更进一步？
是，
于是呢，我就开始慢慢琢磨，哎，我有没有可能做，就是比方说，记者。或者是节目主持人这样的一个工作，
也是跟体育相关的，
没错。
嗯，
所以说95年的时候，你也知道，大学老师其实有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他放寒暑假嘛，
啊，对，
寒假暑假他不耽误，
嗯，
所以我们当时刚放暑假的时候，
是
一个同学告诉我，正好在深圳电视台。
哦，
我说能，他说你呢，你这么喜欢体育，我们这边正好体育啊，
招人
正在招人，
哦，
你能不能试试？哎，我说我行啊。我就飞过去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买机票
坐飞机。
哇，当时那时候精彩啊什么或者是紧张啊那都没有考虑，我一直在想说我能不能到时候入职。
哎呦，
结果到那去之后，人家体育部根本连见都不见我，把履历给过去了。
哎，
透过同学不知道，我反正后来他说连见都不见。那后来我们同学说，那这样吧，你先到我们的这个，他给我们一个栏目，
是
就是早上我适当坐一下。我说哎呀没什么意思。
哦，
啊，特别是说哎呀，因为我那时候成家都有小朋友了嘛。
哦，
所以他后来才讲说，你们想到深圳的话有一个最大特点，可能你将来移民户，就你可以以后太太也好孩子也好，
嗯，
到这来
户
口未必给你。
哎呦，
哎呀，我一听那算了，我说我现在也不缺吃也不缺穿，
对，
也更不需要，而且辽宁沈阳也不是什么特别不好的一个城市。
当然我们那
时候省
会城市，
所以说正好利用暑假时间就返回沈阳了，就把这事情打断了。
嗯，
直到1997年的时候，
又过了
两年，我一个，对，我一个算是学弟，
嗯，
比我，因为我八一他八三，但是他以前是辽宁队退下来的，他一直认为我啊不适合在体院当老师。他过去啊，我们俩他也学生干部，没事我们聊天是吧？因为他说姜老师，整个我们学校啊，大型的这种运动会啊、文艺晚会啊，我大部分我来拿话筒来主持，
来主持。哦，
我很喜欢这个
文艺类、
文艺类或者是诗朗诵之类的。
嗯，
同学知道，然后呢就小有名气。他这样吧，姜老师，然后我们现在我到辽宁电视台啊。刚好他大学分配到八三吧，比我晚两届。他说我分配之后，梁弟他正好缺人，
哦，
最缺的是体育节目主持人。
是，
他说你看你能不能到这边试试镜？
哎，
我说正好我有一点小小的经历，就跟他讲。
是，
结果呢，他透过他的努力，包括省电 的，就那叫广电厅，
对，
他们特批，因为当时他们招的是应届毕业生，我不是应届，
哦，对，
对不对？已经
毕业了，
我就工作那么多年了嘛，
嗯，
但是他一看我的履历，再加上可能给我做一个第一次试镜，
是，
他觉得这人讲话算是能说会道，
很棒，
之后就把我说，哎，那干脆我就破格把我录取了，录取完之后，哎呀，我又后悔了。你看，我说、这个，
但是，说实话，伟明哥，每一步你的人生的每一步，都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
嗯，
就去实现了。
对，
考体育学院，然后这个留校，然后这个考研究生，然后再进到体育频道。
对，
这每一步这都很顺利啊。
但是很奇怪啊，
不满足，
我就是永远不满足现状。
对对，
我也想说，哎，后来我一查，我这薪水什么也没有想象那么高。
嗯，
这个我是不是一定要在这里能够了结我整个的人生啊？
哦，
我说未必。
所以这时候
我就想到了，我能不能干脆就出国？
好的，因为我们看我们这个我们的好朋友齐峰，他就问了一个，他说：“伟民在国内这么辉煌的经历，说出来美国一定会有落差，请问是怎么克服这种落差带来的心理困扰？”然后他说：“伟民应该是80和81届，伟民哥是81届的嘛，对不对？”
对。
说那几届高考录取率都非常低，能考入体院都是实属不易。好的，我们齐峰哥别着急，我们揭晓的工商服务，回来听伟民哥。这个一路顺风顺水，然后呢也是很顺利的到美国，但是会不会有这个落差，怎么回事？接下来工商服务马上回来。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今天星期一的五味杂谈特别节目之追梦人。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知名主持人，我们的伟明哥。伟明哥一路算是顺风顺水，当然一路也是想到说有更大的目标，然后就来到了美国。当时签证很容易吗？还是不容易？
其实是不容易的。
哎，
但是对我来说非常容易。为什么呢？我们当时一个团儿
啊，
是等于说呢，就是媒体考察团。
哦，对，
我们持的是公照，
哦，
一起过来的。过来之后呢，我就没回去。
明白。
哎呦，我这国家这么好啊！
当然，
非常处处适合我。因为我这个人呢，熟悉我的人知道，这是学体育的，
嗯，
脾气不好，但是呢。人心还不太差，
对，
但是就是因为脾气不好，可能直言直语，有的时候快人快语会得罪很多人，
在职场上，对不对？
在职场上，所以因此我比较讨厌什么，在国内那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
哦，
我到这儿来才发现，哎呦，是不靠别人，自己奋斗，你就有机会获得成功。
嗯，实现
美国梦。所以说，98年的一次机会，我就来到了美国，算是自己正式宣誓，我要移民。
是，
好了，之后呢？你也知道，我跟我太太就说，
哎，
我说啊，他非常理解我，他知道我在国内的处境，
嗯，
就是别人看起来呢很顺风顺水，
对，那还是电视台的知名主播嘛，
对，
对不对？
但是内心的挣扎和内心的这种无奈，
嗯，
真的是没办法跟别人去倾诉，
对，
所以因此呢，哎，选择了，我跟他说，我说到美国啊，我住水泥管子我不想回，行吗？他说行，
哦，
只要你有这句话，我就随着你。
这嫂子也是很支持，很 support。
好了，结果呢，从开始的时候什么都做过，餐馆，
哎，
我甚至达到什么程度，不会切菜啊，
哎，
一切的时候把自己手指头，现在你看一下，
嗯，
现在这个手指还是半面都没的。
对对对，
哎，就忍着剧痛，那时候不知道什么还有止疼药啊，
是，
就这么一路一来，
哎，
就过去了，
对，
咬牙过去，一直到什么呢？就是，2000年的上半年的时候，
来美国两年多了，
两年多，不到两年，2000年的时候，
是
我们正好我从一家电台电视，你可能来的时候没那这个行业已经没了，
是
什么行业呢？就是动不动我们当时再来的时候，动不动你手机会收到一个或者家庭电话收到一个电话，
嗯，
请问你是刘先生吗？我是，
哦，
那不是诈骗哈，是真的，
嗯，
但是他希望强行的让你。透过打电话催你不耐烦了，什么转你的电话公司，
哦，
我们后来叫电话公司，
是
那大家后来打得烦了，后来这工业就没了，
就没了。
我当时我们当正盛行的时候，从餐馆，哎，我是作为销售还不错呀，我就直接转到这样的公司，结果呢我还觉得不够，因为我这个人你也知道天生不服输，而且特别觉得自己一股脑的力量我用不完，我就白天呢打的是 business，
嗯，
商业电话，
哦，
晚上呢又打的下午到晚上
个人电话，
又打的是个人家 residence 的电话，
哦，
结果呢我是等于说两个怎么样的 full time 的工作
是
被我一个人一天就完成了，
哇！
然后呢周末我还有一个做那个 catering 的那种是，sushi 这样工作，
对，
倒是自己不怕累，结果身体是承受不了的， 因为那个时候毕竟也三十多岁的人了。
嗯，
结果呢，有
一天打三份工嘛，相当于
没错，一天打三份工，就是一个礼拜之内有三份工，全年之内就等于两个 full time 一个 part time。
part time。
结果有一天啊，
休息，
我起了床以后呢，发现眼睛视力不清。
哦。
但是慢慢久而久之发现有一只眼能看远视，一只眼绝对近视。
哎呦，
哎呦，我说是不是大脑出问题了？果然，那一段时间讲话是语无伦次，
不，但语无伦次，
讲话口急
含糊不清吗？
含糊不清，而且甚至比方说，我举这么个例子吧，就是本来能想好的一句话啊，
是，
比方说吉祥你好，
哎，
吉祥说完了，你好那两字啊，就不知道怎么说。
哦，就明明心里
说你好，我心里都说出来了无数遍，
哎呦，
说不出来。哎呦，我说这怎么回事？
感觉怎么样？明
这就是什么呢？因为毕竟还是有一点，你很多人说体院学生毕业的是半个医生
、
因为毕竟我们学过，比方说这个
生理
学，
对，
比方大脑的这些沟和回，我们都学过，哪些部分是扣制语言中枢的？
是
哦，我发现语言中枢怎么样？它其实和这个视力中枢是非常接近的。
哦，
那我想说，一定在这个部分出问题了。
对，
但是因为当时也是确确实实感觉对自己健康啊蛮自信的，算了，我也不让医生检查，我自己慢慢锻炼嘛。
哦，
视力没办法，
当时没去看医生，
也没有。但是我后来估计呢，是一个是不是一次小中风，我不知道。
哦，
啊，好了，那我用我自己的办法，什么呀？你要知道，我比方说吉祥你好，
哎，
我就说不出来你好那两个字，不是吉祥，说不出来，
哎。
然后呢，就算偶尔说出来的话，就有点像喝醉酒之后讲话舌头大，
含糊不清，
含糊不清。然后这样吧，我就开始锻炼自己的语言能力。你也知道，记者或者是主持人，他意味着什么？如果缺乏语言能力的
时候，对呀、啊，就
结果你说到什么程度？我开始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发现我真读不下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么简单的小学生三岁四岁都可以读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小题，对我来说是难题。
难题是读，就是想，
想一二三四五就停了。
哦，
就读上六不出来。
哎呀，
然后七八就，哎呦，我说这语言真成问题了。
当时嫂子有没有说很？
他没有，我没有告诉他。
啊，
没有告诉他。对，然后我尽量掩饰自己的一些弱点。之后呢，我透过我，比方说。没事的时候可能自己休息啊什么，
是
开始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读，
继续开始。
开始读完了以后，我发现可能运动啊也可能是能够让自己大脑重新焕发青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哇，
于是呢我在跑步机上就开始读、跑步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呢，
边跑边读
放松了。然后呢周围的人你也知道，我读的是中文，一二三四五，大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我跟基本上也可以放松自己啊，不大家不让他打扰别人。没想到这一上跑步机的时候，我把这一二三五六八九十一直读到一百数的时候，
哦，
非常顺利，
都没问题。
哎，我就开始慢慢抓住这办法。之后呢，我开始读就是小说也好，或者是什么杂志文章，读不下来。最我印象最深的是读《马拉多纳传》啊，《马拉多纳传》的时候，我读开始说，哇，非常之费劲。
哎呦，
慢慢，我想说没关系，我就当一次训练课，我就开始读。结果慢慢全部都读下来了。之后呢差不多一两年，整个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啊，基本上慢慢的消失。
也花了两年才消失。
差不多。
哇。
所以以至于最后这个应该讲就今年，就是20年前的今天。
是。
2005年。就是2025年。
2025年。
20年的今天。正好呢1300呢在招节目主持人。
是。
那我想说，哦，正好我学体育的。我就正好把我自己的专长一直就结合到这里，
到了电台里面来。
那我至于说刚才吉祥有问说，那你为什么考虑今年退休呢？25年，
对，
其实我倒真的没到退休年龄，
是，
只是
还年轻，
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周围的人说实话，我自己还有亲人，连60都不到，人就走了，守着大房子那么一座一座的，结果最后，所以我想说能不能早一点退休？结果是人算
不如天算，
所以说呢。一直到今年的1月7号大火，哎呦，算了，我没办法把房子卖掉，所以因此呢想算了，我在1300啊再继续给大家服务多少年。
这个可能也是天注定，就
是
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是需要您的声音在我们这个电台里来做更多的服务，我们做出更多的节目。
感谢各位。
当然我们老板也需要您来赚更多的钱。
是。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伟明哥其实还有很多故事伟明哥没有讲完，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来五味杂谈这个追梦人第二轮。好的，那我们就非常感谢伟明哥 非常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五味杂谈明天见，
是明天见，
拜拜
拜拜。